罗马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25年前，有一天他往大马色要去抓基督徒的路上，忽然在中午天上有一道强过正午太阳的大光照下来。神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我要侍奉你。25年以后，保罗在这儿称呼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提到关于自己信仰改变的经历。他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现在要提出来的是，保罗在25年以前向主所做委身的承诺，他至今仍然信守。有许多人很喜欢提到过去的经历，可是过去的经历并不能代表他们现在与神的关系，除非这些经历能够对他现在与神的关系上有所帮助，才有提出来的价值。反之，过去的经历就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谈。这些事情25年以前，我以为与我有意义的，现在却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无疑的，我是真的得着了，现在仍然是得着的。所以过去的经历如果真的对我们现在与主同行的关系上有所帮助，才有谈论的价值。25年以前，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要侍奉你。现在25年以后，保罗竟然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刚查完了《使徒行传》，这对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将有很大的帮助。要是你还记得，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一个叫迪米丢的银匠，引起了一阵大的骚动。他们聚集所有的人到城里的戏园里去，他们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因此保罗说：我要到马其顿和哥林多去，我也要到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必须到罗马去看看。保罗表示他希望在离开以弗所以后，经过马其顿，然后到哥林多，最后的目的是要到罗马去。他说：我必须到罗马去看一看。在他回耶路撒冷以前，他到了哥林多。这封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就是在哥林多写的。相信这会帮助你更了解使徒行传中的历史。保罗从哥林多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正是他正预备离开哥林多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发现有一个要暗杀他的阴谋，就是他们打算把他从船上丢到海里。当他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改变计划，不再从哥林多坐船，而是直接回到北方，到马其顿 转经特罗亚，并且沿着海岸线坐船回耶路撒冷。他放弃了在那儿过逾越节的计划，改为五旬节再到那儿去。可是没想到他在耶路撒冷就被捕了，而且被带到该撒利亚的监狱，在那儿关了两年。后来他上诉到该撒。当然，从使徒行传里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到了罗马。这卷书信是保罗到罗马去之前的两年或两年多以前写的，这表明他要到罗马去的意愿以及目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保罗说，我奉召做使徒。如果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呼召分门别类，哪个比较重要，哪个地位较高，或是哪个比较伟大，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不知道神呼召你做什么，但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你不能超过神所给你的呼召。当我们做的超过神给我们的呼召后，麻烦就来了。保罗奉召做使徒，那很好，保罗就应该做使徒。要是神说保罗应该当一个制造帐篷的人，他就应该当一个制造帐篷的人。如果保罗被呼召做一个驾驭骆驼的人，他也就应该做一个驾驭骆驼的人。不论神呼召你做什么，都是他对你生命最高使命的呼召，因为你做的不能超过神呼召你的地位与使命。神也只要你在他向你呼召的事情上负责。可是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在许多神并未呼召我们做的事上也跑去插上一脚。因为我们愿意多服侍神，于是我就自告奋勇的开始一个新的服侍。可是事实上，这并不是神要我做的事。当然，这个结局可能不是很好。我也常常试着去参加许多场合、许多聚会，可是神并没有呼召我去，当然又是以失败收场。常常我们的理想、志向和愿望超过了神的呼召，有时候甚至走在他的前面。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当然，这就是罗马书的主题。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神老早就借着众先知预言，唯有借着弥赛亚才能将这大好的福音与救赎带给世人。关于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一天，大卫到先知拿单那儿说，我要为耶和华神造殿宇，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仍然住在帐幕里，他们仍然在会幕里敬拜神。若神人住在帐幕里， 而我却住在这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这是不对的。我要为神建殿，建一座全世界最富丽堂皇的殿。先知拿单说，大卫，那是很伟大的计划，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但也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拿单，你实在不该在我没说话以前把话说得那么快，擅自回答大卫，而且你也回答错了。你回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他不可以给我建殿，因为他是一个好战的人，在他的手上沾满了血腥，所以他不能为我建殿。但是你可以告诉大卫，我必为他建立家室，并且他的后裔中必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上。第二天大卫看见拿单，拿单说，大卫，我有一些坏消息，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先说坏消息，昨天夜里神对我说，你不能为神建殿，因为你的手沾满了血腥，你是一个好战的人。但是你的儿子可以起来建殿。另外好消息是，大卫啊，神要亲自为你建立家室，并且从你的后裔中必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立刻了解到弥赛亚将会来自他的子孙中，这对大卫来说实在太意外了，太惊喜了。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把我从羊圈中领出来，主啊，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小牧羊人，你使我成为统管众人的王。你不仅现在祝福我，即使我的后代子孙，你也一样要祝福。主啊，我还能说什么呢？大卫被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感动到说不出话来。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被神的爱所包围，并站在他的荣耀中，那是所有的言语都是多余的。山姆穆洛洛说，当你祷告到最高峰时，言语都不需要了。以你真正了解到神已经应许要为我们成就一切，当你这样与神的面对面交通后，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啊，您给我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按着应许，他是大卫的子孙，也是从耶西供应的支派出来的。有意思的是，在福音书里，马太及路加记录耶稣的家谱时，虽然有所不同，但最后都回到大卫。从大卫以后，他们提到不同的支派。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中，当你读到大卫及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生的所罗门，从所罗门直到耶稣的父亲约瑟，现在再从所罗门的家谱下可以看见一个叫耶格尼亚的。从耶利米书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神咒诅耶格尼亚说，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如果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他就不能坐在王的宝座上。路加给了我们另一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约瑟是西尼的女婿，在中文圣经上说西尼是约瑟的父亲，其实他是玛利亚的父亲。你看，在马太福音记载雅各是约瑟的父亲，在马太福音追溯至亚伯拉罕，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而路加福音追溯至亚当，证明耶稣是全人类的王。所以路加福音是从玛利亚的家谱追溯上去，直到大卫。他回到大卫的儿子拿单，所以耶稣借着玛利亚，大卫的子孙登上王位，而不是借着耶哥尼亚。若是借着耶哥尼亚，他就不可能登上王位，因为神咒诅耶哥尼亚的后裔，必无人能做以色列的王。这两个家谱都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来自大卫的后裔。保罗宣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喜欢把圣经的经文个人化，我相信这是写给我的书信，而唯一不合适的就是罗马这个地名，也许你可以换成你住的地方。我也是为神所爱奉召为圣徒，保罗的书信是写给神的圣徒及教会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在新约里是一体两面的，他们总是在一起，也常常是这个顺序。我不记得在新约里有什么地方说平安和恩惠，因为除非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恩典，否则你不了解什么是神的平安。我记得在我成为基督徒这么多年里，我好像没有真的享受到神的平安。虽然我有与神同在的平安，但是那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上。可是我没有神真正的平安，因为我做的都是按着我认为对的，而且可以讨神喜悦的事去做，认为这样就可以建立我在神面前的公义。可是每次只要我试图凭着自己的努力在神的面前称义，我永远找不着平安。这在我基督徒的生涯里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每次我总试着做得更好一点，也总向神保证我一定会做得再好一点，以至于我的里面没有安息。 也从来没有平安。直到我经历了神的恩典，我才了解到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平安。恩典总是在先，要是你没有经历神的恩典，那么在你的生命中，你还没有真的享受到神的平安。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在罗马有一群信徒，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对我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保罗请求神为他的祷告生活做见证。我想这是很正确的，因为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在公众面前表演你的祷告，也不要发新闻稿通知全美国说我要进入内室祷告了，你就跪在一块特殊的地毯上祷告了很久，以后你就把这块地毯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来卖，每一小块5块钱美金，叫大家买来当作奉献，并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带我的祷告地毯去，我要把这块地毯放在橄榄山上，这是当耶稣第二次回来时他的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橄榄山为你祷告，现在请把你的代祷事项，你要我为你祷告的事情告诉我，我会在那儿为你祷告。请把你的奉献放入信封，下一次你可以买一块祷告地毯，或是把那块地毯当作奉献。哦，神啊，帮助我们，不是这样的祷告。在这儿，保罗是请求神为他的祷告生活做见证。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现在保罗在哥林多，他要到耶路撒冷去，除了他所到之处有圣灵对他说他会在耶路撒冷被抓和拘留之外，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还会有什么危险等着他。正如他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姊妹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说，我一定要到罗马去看看。后来当他被关在耶路撒冷的监狱时，他非常沮丧，情绪也很低落，可是神对他说，保罗，别灰心，你不仅要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而且你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到罗马去，是不是神的意思？我不确定。可是那是一趟很有收获的旅行，虽然他坐的船遇见了狂风，船员为了保命而丢弃了船上所有的东西，后来漂流到一个 叫马耳他大米大的岛上。所以保罗有机会向众人传福音，很多人都接受了耶稣，包括米利大岛的岛长布百留。这趟旅行从世人的眼光看好像是失败了，遇见船难，可是从属灵的眼光看却是大丰收。虽然在船上遭遇14天的暴风雨，大家都晕船不能吃东西，保罗仍然向神表明他想要去罗马的决心。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那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保罗要去罗马的目的不是他想去观光，去看竞技场或是伟大的建筑物，而是他要到教会去侍奉，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是的，保罗说得很对，当你去向人传福音或去帮助别人时，其实最得到造就的就是你自己。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教学相长，当你付出越多时，你的回报也越大，这在神国的事工上也是如此。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我盼望能在罗马为神结果子，就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在这儿说，我已经预备好到罗马去，我要到罗马去为神结果子，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神的公义被彰显，因为就是神也不可以在不公义的条件下毫无理由的赦免我们的罪，他必须在一个公平公义的原则下来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一个法官完全没有对犯人做出任何惩罚就把案子结了，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公平的，神也不可以很公正的说你的罪被赦免了。神必须在一个公正公平的基础上 彰显他的公义，他也必须在一个公义的基础上赦免你的罪。这公义的基础只能在基督耶稣的福音里找得到。当神宣判犯人的死罪时，将罪人处死，这是唯一的公义，因为那是给犯罪人的刑罚。神设立了一个公义赦罪的基础，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替代，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他来替我们死，义的代替不义的，于是给神一个公义赦罪的基础。你的罪能被赦免，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他代替了你的刑罚。虽然你是罪有应得，但是借着他替你死，使神的义可以彰显。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这之前，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现在再来看看神的愤怒。第一，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敬的人身上。第二，显明在一切不公义的人身上。不虔不敬有什么不同呢？你记得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他拿了两块刻了十诫的石板，在第一块石板上，前十诫中的四诫讲到人与神的关系，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如果你犯了这四条中的一条，就是不虔敬。这是你对神的不虔敬。第二块石板上刻着十诫中的六诫，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你犯了一条，就证明你没有过一个与邻居和睦相处的生活，于是这在神的眼中就是不公义，因为你与邻居的关系不和谐，这就是不公义。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如果我们只是明白和知道，那还是不够的。雅各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今天有许多人自己在骗自己，因为他们听了许多讲道，也了解这个信息，他们更知道神的诫命，他们也相信神的真理，可是并没有行出来，很不幸的，这在神的眼中也算为不义。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在我的良心里，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全世界都知道人有良心，我知道哪个是对的，我也知道哪个是错的，都在我心里显明了。因为神早已把对错的观念根深蒂固的刻印在我的心思意念和良知里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意思是，这位用肉眼看不见的神，让我们借着他的创造而看见他。正如诗篇19:1-3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借着他创造的大自然所发出的天籁向我们说话，所以从大自然我就晓得神的存在。只有愚拙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因此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向我们显明了，叫人无可推诿。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神呢？每次当我与神争论时，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总跟神说，我比你更知道什么才是对我最好的。我把自己高抬到神的地位，当我硬是跟他要求什么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我常常在祷告中要求神用我的方式来做事，那就是我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这也是今天许多所谓的布道家这样胆敢向神提出各样的要求同样的光景。他们的教导大部分都是不近前的，因为他们把人的地位提高到比神还高，反而把神降为我们的仆人了。因此今天我史密斯牧师不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而是耶稣基督的神。因为神他应该按着我的需求来成就，来满足我的每一个要求。弟兄姊妹，这是如何的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我曾经读过一本在一间很大教会牧会的牧师所写的一本书，说到他希望能有一部脚踏车，并为这部车祷告。 但祷告几次以后，并没有得到他所要的，所以他对神非常的生气。他说，我怎么能再告诉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向你祷告呢？因为我祷告这么久，给你要一部自行车，你都不给。然后神对他说，你从未告诉我你要什么牌子的，市面上的牌子那么多，时段变速的好吗？在那本书里，实在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我所服侍的神，难道连哪种牌子的自行车对我最好都不知道吗？而且还要等我告诉他型号，甚至等我挑好颜色，他才会采取行动吗？对不起，我拒绝接受这种对神的观念。我们的神不是像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丁神灯的小精灵，随时在盘等候完成我们的愿望。如果我把神当作这样一个小精灵，那么我实在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彼得告诉我们，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是的，交托，完全的交托，这是我唯一能找到安息、找到平安的办法。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没有什么我需要神为我做的事了，而是我把自己交托给他，无论他给我什么，他做什么，我都欣然接受。这样做以后，我就有了完全的安息。最近我们教会看了一块地，但是我们不知道买不买得成。事实上，我没有祷告求神让我们一定买成或是买不成，我只是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就。如果您不要我买成，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关系。你如果一开始就跟神拼命的要那块地，那么我岂不是坐上了驾驶座，由我来主控了吗？我也把自己放在神的宝座上，使神来屈就我。这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这是人们很容易就掉进去的陷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旨意下，你学习接受身边所遭遇到的一切环境，因着你预期他们会搅扰你，而你却从不会被搅扰，那是多么美好轻松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会受到环境的搅扰，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状况发生，而在他的生活中也从来没有想到生活会被搅乱而做的准备。于是在他的生命中，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受不了了。反过来看，一个不被环境影响的人，是一个心里有准备的人。当不顺心的事发生时，不再搅扰他的，因为他知道会发生。现在我有了一个与神同行的关系，我每天早晨 来到他的面前朝见他，并再次确认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啊，今天您可以用任何事来拦阻我，要是我的计划不是您的旨意，求您拦阻我，求您将我带回到您的道路上，因为今天我要您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如果忽然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没有计划好的行程或其他什么，也许那都是神的意思。重要的是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这位信实的造物主，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保罗在这儿说到的是，神借着所造之物，将他自己显现出来。人可以借着大自然而认识神，大自然可以将神启示出来，证明神的存在。大自然也述说神的荣耀、能力以及他的奇妙。要是一个人不相信神的真理，他也不会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他只会把自己抬高到神的位置上。他会说，我是我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指挥官，我是神，我是有自主权的人。当他看见大自然的时候，已经认为神并不存在，所以他不会想到是神创造的。他会解释说，这都是大自然的现象，与神并没有关系，这都是自然产生的。有一个他们最经常说的说法，就是这些都是在意外的环境下偶尔发生的美好产物，而且你也是这个意外的最终产物。从这儿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机会实在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世界上这些成千上亿的产物，岂不是要经过数十亿年的意外以及偶然才产生的？而且你也是如此产生的。在1975年，欧洲曾举行了一个很有趣的论文发表会，卡尔塞甘出了一本书，对这次的大会做了一个结语。这次的论文发表会参加了全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外星人是否正在尝试与地球接触。这本书由卡尔塞甘编辑，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外太空通讯刊物上。这本刊物收集了许多知名科学家所发表的各种有关外星人正尝试与地球联络通讯的论文。我被其中的第一篇吸引住，这篇论文是由一群科学家写的，他们觉得在确定外太空是否有人尝试与我们地球联络接触前，应该先确定在宇宙其他星球上是否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生物存在。他们并把生命存在的各种复杂困难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他们开始把这些所需要的因素都输入电脑，为了要发展出第一个细胞。当创造第一个细胞所需要的一切资料都进了电脑，电脑在计算这些因素以后得到的答案是，在其他星球上已经创造了第一个细胞的几率是10的后面加27个零分之一的机会。现在假设地球已有60亿年的年龄，这相当于10的后面加17个零的机会。也就是说，你有了这10亿个创造的因素，每秒钟都在进行创造，一直到第60亿年，你才能创造出第一个细胞。可是你还得同时创造另外两个细胞。所以这篇论文的结论是，没有外星人试图与地球接触，理由是在宇宙的其他星球上不可能有生物存在，因为发展一个细胞的过程实在是太复杂了。既然在宇宙的其他星球上不可能有生物存在，因此所有在论文发表会上讨论是否有外星人试图与我们接触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觉得那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我很喜欢看。但是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做深一层的了解，研究为什么不可能有其他的生物存在。如果宇宙除了我们地球以外，其他的地方不可能有生命存在，那么他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们会在这儿呢？如果其他银河系中不可能有生命存在，那么在地球上也不应该有生命存在才对。事实上，我们的存在不可能是个意外。我们都是被造的。当一个人看见大自然时，若是他已经有了神并不存在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再来尝试解释这个没有神的现象，实在是一个愚笨的推论。你是否曾经想过，你为什么会走路呢？从前在百万年以前，整个地面被原始的泥浆所覆盖，这个细胞就分裂变化成像一条被造的虫一样，它必须从泥浆中、从水中找一条生路钻出来。而那些鱼也像被造物一样来到土地上，在这个陌生的环境跳来跳去，忽然不小心把自己碰在珊瑚礁或是岩石上，就被刮伤了。这个刮痕再变化成一个油，好像一个附属的肢体，再继续分裂长大，直到长出五只脚趾的腿来。再过几百万年的第二条腿又长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而不用跳了。这就是我们的腿如何长出来的说法之一。我实在同意保罗说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不让神来掌管，实在是愚拙的表现。 因为愚拙的人心里说没有神，想要尝试了解宇宙中没有神实在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丰富的想象力，不可理喻的荒谬的遐想，才能使你相信这些愚拙的不是事实的谎言，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把神当作人，他们以人的眼光来看神，他们企图把神降低到人的层次，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人手所雕刻或画的像人的小偶像。反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当你看见以前的人们所膜拜的一些长相可怕怪异的神像时，你就真的了解保罗说的人们如何的贬损神。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神任凭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我记得当我在初中的时候，一些男生们偷偷的把《阳光健康》杂志带到学校来。在当时，这本杂志是全美国所能找到的色情杂志，因为里面有裸体照。这些男生也常常想尽办法要弄一本，大家聚在一起偷看并窃窃私语。可以想到在我的生命中我们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因为今天你可以走进任何超市药店，都可以随手拿起一本这样的杂志，里面充满了各种煽情的图片，目的就是要激起人们肉体情欲的刺激。我们了解也看见神任凭人借着情欲污秽自己的结局是什么。目前社会道德标准日渐堕落，世风日下，进化论又普遍被教导，为了否定神的存在，试图将宇宙的成因与神分开，结果人们将神从他们的心智及思考的过程中排出。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你看，因着进化论使被造者成了神，他们认为都是这一个大有能力的细胞在巨大惊人的分裂发展，以致造成了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一切生物。而且他们难以令人相信的在大自然中彼此和谐的共存，因此他们成为了神。他们敬拜侍奉受造者，而不敬拜那位造物者。 他们非理性的看大自然，把大自然当作神来敬拜，而不去敬拜那造大自然的主。每当你走到一个大自然美景，你就敬拜它。可是你还少了一个步骤，那就是你应该很荒谬的对大自然说，你就是神。这是错误的。你应该看着大自然说，你是神伟大的创造，并且让大自然向你诉说神的奇妙，这才是一个理性的观赏大自然的态度。可是现在人们变得缺乏理性的去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而不去敬拜那能带给他永远福气的神。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万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男人不爱惜自己，自甘堕落，我们看得见吗？当然，就在我们每天生活周遭都可看见。这就是保罗警告我们，当人们试图把神从他的脑海，从他的生命，从我们的学校，从我们对神的认知拿走以后，我们看见整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也很自然的走向道德腐败的大污水池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堕落，装满了各样不义。他们虽然有神的真理在心中，但是仍然行不义。可是现在他们连神的真理都不摆在心上，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因此他们心中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听起来好像每天报上的新闻一样，事实上我们每天就是被这些消息所包围。我们看见人们试图把神从他们的生命中赶出去，当然就一定有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天天看见，许多人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连续剧吗？你喜欢看吗？你喜欢看达拉斯吗？你喜欢看神秘凶杀案的电影吗？你喜欢看色情暴力片吗？要是你喜欢看，你不是从做这些事的人身上找娱乐吗？当你看完以后，你会很质疑的说，我从来都没有犯过奸淫，我从来都没杀过任何人，我从来都没做过这个，我从来也都没做过那个。可是保罗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 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是说，一个人不但喜欢去看这样的书报，也喜欢看这样的表演。一些我自己连想都不会想去做的事，现在看见别人去做，实在是很刺激。这就是在别人身上找娱乐。要小心呢，求神帮助我们。撒旦正在找各样的诡计来攻击我们，使我们陷入网罗，因为这些事总是诱惑人的，是吸引人的。你也许会说，人生吗？就是及时行乐。要是你以看别人做这些事为乐，而你也正在注视他们做这些事情，你该小心如何来为自己做合理的辩护吧。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想，当我们看到这儿，我会说，是啊，真是太可怕了。天哪，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们怎么会做那样的事？他们怎么那样生活？世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坏？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实在应该在论断的事上小心。如果我去论断别人说那是错的，他不应该那么做，因为我知道那是错的，要是我也做，我也定自己的罪，而且我还罪加一等，因为我知道是错的，因为我也说那是错的。你知道我们的罪实在可怕，特别是当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罪更显出来。当别人犯与我们同样的罪时，我们会振振有词地数落别人，可是当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时，又有各种的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可是我们就是不能原谅别人，多可怕！小心呢，你什么时候去论断别人，就表示你比别人更知道对与错。如果有一天你也做同样的错事，你就定自己的罪了。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也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免疫力，或是赦免权，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有许多人常犯的错误，是他们误解了神的宽容、忍耐。神是在包容、容忍我们呢，他用最大的耐心来忍受我们。当我们犯罪，他并没有立刻苛责我们，或把我们除掉， 神对作恶的人有极大的耐心，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我宁愿神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我情愿神把他们都除掉。当我看报上说在奇诺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杀了他的全家，我又从电视新闻上看见他出庭，你知道这一切又要拖好几个月的时间来侦讯，你会想啊，神啊，快来伸张正义吧。可是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呼求神啊，请忍耐，请你怜悯我，我正在努力，我相信有一天我会达到你的标准的。可是有的时候我误解了神的容忍耐心，我以为神并不在乎不介意，或是有人误以为神同意他们做那样的事，因为他说神仍然在祝福我。如果神不喜欢我这么做，他一定会把我的祝福拿走。你看神现在还在祝福我呢，神一定是觉得我这样做没什么不对。朋友，你错了，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存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就好像你继续硬着心走不义的道路去犯罪，如同你把神对你的审判积存在水库里一样，直到审判的日子来临，水库闸门一开，那奔腾的急流会把你冲得无影无踪。悲哀啊，悲哀啊，当三次号角响起来的时候，地上的居民要大大哀嚎。我们看见天使警告世人，神的震怒要来了，他把愤怒的杯倾倒在人们身上。我还要告诉你，我们住的地球接受审判的日子时机已经成熟了。事实上，我看见今天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实在怀疑神还有多大的耐心等着审判这个世界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挪亚建方舟的时候，神已经等得够久了，最后审判终于来了，神的审判将要再来。我们还为自己积存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不论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神不偏待任何人，神只看你的心和你做了什么。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外邦人因为没有神的律法，所以若是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受审判。可是神已经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的良知里。犹太人有律法，所以神要按着律法审判他们。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将他的律法已经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是能分别善恶的良知，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从神给的。有时使我们觉得被饶恕，有时又觉得受控告，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保罗向在罗马的犹太人说的：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或作也喜爱那美好的事，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保罗告诉犹太人，他们在属灵的地位上高过其他人。神向犹太人显明他自己的旨意，神也将他的律法给了犹太人。我们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保罗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主耶稣这么说，是指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完全是外表的守律法，可是内心里却犯了律法。 律法说不可杀人，可是当你非常恨一个人的时候，你真恨不得杀了他。但这在主耶稣的眼里，你却犯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又说到不可奸淫，可是当你看到那个女孩时，你是多么想得到她。神说，害你的心里已经犯奸淫了。这个律法是按着属灵的解释，所以保罗说，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也许会说，我们没有这些偶像。那么你们曾经亵渎过神了吗？或是在你的生命中有崇拜的吗？若是你把生命中的人、事、物看得比神还重要，或是你人生的目标、志向超过了你爱神的心，这些都是你的偶像。神的名在外邦人中与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割礼这件事其实是有属灵的含义在背后，就是将我们属血气的老我除去，使我不再顺着肉体而活，而是顺着圣灵来活。那是灵里的割礼，也就是说，有一群人愿意让圣灵来引导他们的生活，愿意神引领他们，而不是随肉体的喜好来生活。可是有些人却只重视物质的生活，而完全忽略了属灵的实际。虽然肉身行了割礼，可是生活上仍然活在肉体之中。所以保罗说，我不在乎你是否行了割礼，若是你仍然活在肉体中，这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也没有意义。因为在神的面前，肉身的割礼算不得割礼，唯有心灵的割礼才算割礼。同样的，基督徒受洗的浸水礼，也就是表明我们属肉体的老我，我们的罪已经结束，老我已经死去。当我们从水中出来，是表明我们与基督同复活，并有了基督的新生命。即使我前前后后受了三次洗，而且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的洗，可是我仍然活在肉体老我之中，这个洗礼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有心灵的洗礼、心灵的割礼才算。神要我靠着圣灵而行，同时我的心里也要有这个渴慕才行。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要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这点在受浸礼上也同样的适用。一个人若从未受过洗礼，但是他确确实实完全的让圣灵引导他的生活，并住在圣灵里，因此因着他对神的信心， 及他被圣灵的引导，即使他未受洗礼，神仍然算他是受了洗礼的。我实在不同意有些人认为只有受了浸水礼的人才算得救了。其实真正的洗礼是在心里，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按着彼得的说法，并不是只把肮脏的身体洗干净就好了。使徒保罗他自己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所以神是看人的心，神是看你心里寻求的是什么。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是真的在寻求神吗？我真的愿意住在他的光中，并与他有美好的交通吗？或是我只是每个礼拜天去做个礼拜，剩下的六天仍然忙着并追逐着属世的一切物质欲望，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不要在乎得到人的肯定，可是要寻求得到神的肯定。在圣灵里被神带领，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人看为重要的东西，乃是神看为重要的东西。把我的心在神面前敞开。在这第一、第二章里，保罗清楚地指出我们全都是罪人。在我们这个外邦人的世界里，我们都是堕落的，被神遗弃的罪人。因为他们不止做些无法告人的事，而且在那些做这些事的人身上找乐趣。而且这些论断外邦人的犹太人也说，你看真糟糕，他们不但做那样的事，还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在神的面前也是有罪的，因为虽然他用嘴唇敬拜神，在外表守律法，可是在他的心里却是污秽的。他论断别人做的事，可是自己却做相同的事。所以在神的面前他们也是罪人。若有人从未听过神，他不能因着犯罪而有借口，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律法写在他的心板上，将来神要按他的良知审判他。神已经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清清楚楚地启示我们，他就是这位真神。可是仍然有人就是故意藐视他的存在。虽然神借着大自然跟我们说话，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不把神放在眼里，所以当他看见大自然时，他的心里已经预设防线地说，神是不存在的。现在全世界在神的眼里都是有罪的。 在第三和第四章里，我们将看到保罗向我们揭示神借着耶稣基督荣耀的恩典，给我们这些罪人丰富的预备。保罗很爱画画，他最爱把神的恩典描绘出来。可是为了让我们能欣赏到神恩典的美艳与亮丽，所以在着色时，他先要把背景涂好，那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第二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他可以将神荣耀的恩典涂在画布上。这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显现给我们的。我们这罪恶的世界应该得到神的震怒，可是没想到神竟然赏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能与他交通的地位，一个在灵里能与神同住、被神以你的新生命。这永远的生命是神赏赐给人的。当你与神同行时，愿神与你同在，祝福你。愿神洁净你所看的电视、书报、杂志。求神帮助我们不掉进那属肉体情欲的陷阱里去，因为那将要把我们带向死亡。不要贪图肉体的私欲，也不要从做这样事的人身上找寻乐趣。但愿我们以与神同行为乐，与他交通，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他的同在、他的爱、他的能力。但愿你在神里得到更深、更丰盛、更完全的对神的爱和恩典的感谢之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